虽然观察一切法毕竟空，主要是观察舍受想识毕竟空，因为我们很多的问题呀、啊，从舍受想识现出起的呀、啊，很多的罪过是由身体来的。好，观察毕竟空里面，果不可得，就是身不可得，因也不可得。这毕竟空里面无有少法可得，但是还做种种功德，其一皆善行。结善行呢，所以就是这个菩萨无量劫的行菩萨道啊，所以他来到人间得到的身体也比和一般凡夫不一样，何况是佛呢？好，而其一切善行啊，是菩萨行随行六波罗蜜而遍知众生心心诸法。前面是啊三空啊，就是三解脱门啊，或者是三三昧，下面这是说六波罗蜜啊，随行六波罗蜜而遍知众生心心诸法。好，这个六波罗蜜我们通常说啊，比如说就是菩萨是六波罗蜜啊，阿罗汉是修三十七道品的啊，这道品这样说，实在来说都不是说严格的规定决定是这样。菩萨也可以修三十七道品嘛，啊，三十七道品是通于大小，啊，菩萨是阿罗汉，小乘佛教学者学习三十七道品，大乘佛教学者也学习三十七道品。那么六波罗蜜，我们通常说是大乘菩萨才是学习六波罗蜜，其实也不是，小乘阿罗汉佛教学者也学习六波罗蜜，啊，不是。此皆引入精进禅定智慧，小乘的阿罗汉也是修下这种功德的，但是他们修这功德的时候呢，他是以涅槃为上首，就是到涅槃那里去了，修六波罗蜜一样就到涅槃那里去了，然后就不度众生了啊。那但是现在菩萨呢，随行六波罗蜜，随行六波罗蜜而遍知众生心心如法，不到无余涅槃那里去，他还是来到人间呢，来观察众生的思想，要想办法来度化他，还是这样。要入无余涅槃的时候，身也灭了，心也灭了，灰身灭智，那就不能度化众生了。而菩萨呢，随行六波罗蜜而不入无余涅槃，还来到人间呢，来到众生的世界来度化众生。度化众生啊，是遍知众生心心诸法，就是普，这是大菩萨境界啊，要普遍地知道啊众生的心，众生的心诸法。这个心，第一个心呢，就是了别性，有明了性，就是心。这个心数呢，这个明了性有种种的分别啊，是现在生这个众生生了慈悲心的啊，这个众生啊，他现在要造罪，这个心也是各式各样的差别，叫做心数法。这个数就是当个分别讲，这个明了性啊，是普遍一切不同的心理活动都要有这个明了性，但是明了性贪心的时候也有明了性，嗔的时候也有明了性，可是贪与嗔这个不同啊。说痴也是心说法，悲也是心说法，但痴和悲不一样，是这个心，这个心术法，心里心，你这个明了性的心呢，遇见不同的境界的反应是不一样的，各式各样的不同的，所以也叫心说法啊。那么佛菩萨度化众生呢，就主要是看你的心，心出法，你的善根也在这里，你的罪过也在这里，佛从这里来度化众生的。是菩萨行随行六通而不尽漏，是菩萨行，这是另外又一个法门啊。六通就是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身足通、许命通， 加个漏见通，这五种神通。这五种神通呢，六种神通，前五种神通嘛是供于外道，非佛教徒啊，要肯修学禅定的话，成功了，他也可以有神通，不限于佛教徒，啊，这是供于外道的通，但是其中这个漏尽通，外道所没有的。外道为什么没有漏尽通呢？外道没有般若波罗蜜，他没有这个般若的智慧，就是他不能观察额空法空，不能观察一切法空啊，不能见到第一地，就不能断烦恼，不能断烦恼就没有漏尽通。所以我们呢，佛教徒啊，你修学的法门你要知道。你如果你没能观察额空，你没能观察法空，你没有这个智慧，是不能得圣道的。如果你要在这里注意的时候，就会生出来很多的分别心。我那一天在，我到加州就在南湾，华侨文教中心，我在那里讲完了的时候。有一个居士姓郝，我们说他的名字也可以啊。他是在温哥华的华侨，但是他也是跑到美国来做事情。我和他认识，我讲完了给我个纸条，我说我当时没有心看，我回到这里来的时候，这把这纸条拿出来看看。他说：“念阿弥陀佛就是指就是观。”那我当时说念阿弥，一般的念阿弥陀佛啊，也就不是说是特别的啊。你比如说这个庐山慧远法师，他也是念佛，但是他不是像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这样念佛，他是念诸法如的。你看看他的传，你就会知道，你发现这个庐山慧远法师，那他是很深的境界。他那个出家的因缘都不同。他是听这个大安法师讲《道行般若经》而出家的，你看这就是不一样，就和一般人不一样。讲《道行般若》，那慧远法师他对老庄哲学，我们现在用现代话，老庄哲学都是很熟悉的呀。他也到这个，他年纪还是不是很大啊？他遇见大安法师。常常讲小大的道行般若就是小品般若经啊，后来的鸠摩罗什法师翻译小品般若经这十卷，这大品般若就是三十卷。这个大安法师后来他遇到大品般若经，但那个大品般若经不是鸠摩罗什法师翻的，而是以前那位法师翻好。那这个那时候那个道，你现在这个藏经还是有啊，这个般若经现在还在。他讲的道行般若的时候，这个慧远法师那是在家的身份，是个书生啊，这些来听，发心的出家，这高过老庄哲学，比老庄哲学高，这是一个安心之处，是出家了。我们也出家了，我们怎么出家的因缘是什么因缘出家的？他后来他是一直大安法师啊，后来这个当时这个这是南北朝，那时候是西晋的时候，西晋到后来就是中国天下大乱。出家人也受影响啊，那么一直大安法师学习圣道的人很多，就生活困难，大家要分开，不能在一起住。那么这时候慧远法师就到庐山去了，他在那里，你看他的传就可以知道，他那上说，当然他是学习道行般若出家，他道行般若经。这是什么境界？那是得无生法眼的法门呐！啊，后来他又遇见《波州三昧经》啊， 波罗三昧经也说到念阿弥陀佛，波罗三昧不是九天念佛，那是波罗三昧大上也说九止观的呀，不是是一味的念阿弥陀佛名号，不是这样子。那和你我们现在读完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的《阿弥陀经》，你的你这两本经你读一读，它是不一样。那是要闻思修诸法实相的呀。你《阿弥陀经》不是只持名号啊，阿弥陀佛，善男子善女闻说阿弥陀佛，只持不忘，就是念阿弥陀佛名号，《阿弥陀经》就是这样子，是浅白呀。我们读的《般若阿弥陀经》比较浅的，《般若三昧经》是说第一的，是不同的呀。那他们不是不一样的呀？我们说修止观，就是修止也是很初开始也是很浅的境界，但是观是观第一义的呀。那和念阿弥陀佛法门是不一样的，怎么能说念阿弥陀就是止观的？但是这个人就是要这么讲嘛，哈！我一句三藏十二部都在离许，但你要这么说就这么说吧，是的，也可以这么说啊。我又等脚菩萨才明白呀、啊，念阿弥陀佛的这个道理。那这么讲也可以，但是和我们是等脚菩萨吗？我们只能明白他的潜意，那个深意是不能明白的。所以这上面说啊，这个随行六通而不尽漏，我提到外道没有漏尽通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般若，没有般若就不能见第一义，不能见第一就不能断烦恼，所以没有漏尽通。要是我们佛教徒啊也不学习般若，那你也不能见第一的，那也不能断烦恼，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。所以这个我们学习啊，文文杰所说经也好，要是但是我因为要学习欲切实的论呢，那他就会说到很多很多事情，你就容易明白这件事。没有般若波罗蜜不行。不行的，就会知道。所以随行皆六通而不见漏，是不是行？那么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实在他已经得了漏尽通而不见漏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自己矛盾吗？其实不是，就是他的大慈悲度化众生的时候，他也事先有烦恼，就是这么回事，现出来有烦恼，别人看着哦，你和我差不多，是这样的。实在他菩萨本身是没有烦恼，哈，没有烦恼呢，他现出有烦恼，才能度化众生。水清在无鱼啊，也有问题。所以菩萨呢，就现视现的一些事情，但是心他是他的心的清净超过阿罗汉。我们的宋的菩萨先生也这一条，好，是菩萨恨啊，随行是无量心而不贪着生于凡事。这是另一个法门啊，这是是无量法，是无量心法门啊。这个是无量啊，就是慈悲喜舍。这个慈悲喜舍，这个慈心、悲心、喜舍都是不限量的。这个慈啊，是个心说法哈，慈能雨落，就是普遍的原念一切众生，不限于我的父母。兄弟姊妹，不限于亲爱的人，一切的众生啊，对他们都是有慈，有这个大慈心情，都是愿慈能娱乐。这个悲悯的心呢， 也是无量无边的，也是无量无边。但是我们通常说呢，正常的情形来说呢，也是对于自己的啊父母兄弟姊妹都有爱啊，不是父母兄弟姊妹那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看报纸，对父母兄弟姊妹有没有爱，父母对儿女没有爱，也有这种事情，儿女对父母也没有爱，这个事情也是有啊。而现在呢，佛法所提倡的就是非常的伟大了啊，没有界限啊，一切众生我都爱，慈悲喜舍无量，没有限量的。所以要是学习了佛法啊，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做皇帝也好，做宰相也是好。所以这梵网经上也是劝广王大圣发菩提心受布施戒，是有道理，是有道理的，是不通的。你是通常我们说呀，受这个杀盗淫妄酒是五戒，你要慈悲心强，你这五戒也会清净，也会清净。如果在政府做官啊，你有慈悲心强啊，也会好，也会好得多，这个官能做得不错。我们看那王安石的传子，宋英宗啊，王安石的传，王安石和苏东坡是同一时代，是同一时代的。王安石是有一点明白佛法的，他有点明白，但是他的事情是没成功。事情我看他那个传呢，他真是有为人服务的心情，就是没成功就是了，但是是有这种心情，不是为自己的名利，那是这个动机是不一样的。现在这里说持是无量心呢，这持无量心呢，实在是个禅定，实在来说是禅定，就是你已经得到了舍戒四禅，或者也得到无舍戒的四空定，这八种禅定，在八种禅定里面修是无量心，或者是只得初禅。二禅三禅四禅没得到，是空定也没得到，只得到初禅。在初禅里面呢，修慈悲喜舍的是无量心。这个是无量心呢，就是一指两种，一个只是在禅定里面做如是观，这是一种；第二种呢，是真实的摇移一切众生，这是有一种。现在这里说呢，而不贪着生于凡事，这是说啊，你在得了初禅，得了初禅的时候啊，在初禅里面修十无量心的三昧，就这个时候呢，你还是在阴间，等死掉了，你就升到梵天去了，就做梵天王了啊，就不是一般的梵天，而是超过了梵天，但是不是二禅，就是梵天王。现在菩萨呢，这位行菩萨道的菩萨啊，他修行是无量心，而不贪着生于凡事，他不爱着凡事的那种境界，我欢喜梵天王的境界，到梵天去，他没有这个心情。他这个是无量心呢，是生梵天的因，贪着生于凡事是果，他修这个因而不爱着那个果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在人世间的众生啊，在我们欲界这个的众生啊，容易比较多，容易度化，尤其是地面上的人呢，容易度化。要是梵天以上那个众生不容易度，因为他们都有高深的禅定啊， 他看见他很满意，很满足，我现在的情况很满足，更无所求。你劝他去学习佛法不容易。这样子说，这个菩萨呢，他可以，他有能力到梵天去，但是不去，不去那么到哪里，来到阴间，在阴间度众生。因为阴间很多的人度众生，很多的人苦，阴间苦啊，阴世间因为苦就容易接受佛法的教化。哦，这个菩萨教化的，对，他容易承认，容易承认这件事啊，是的，生死是苦，愿意修小圣道。所以菩萨呢是可以升梵天，但是不升梵天，他不贪着梵天的事情，就是完全为众生而为众生服务，完全是这样心情。是菩萨行，随行禅定解脱三昧而不随禅生，是菩萨行。前面只说这个禅其中的一种，这里说的更多了啊。随行禅就是舍戒天的四禅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这都是很高深的境界。定就是无舍戒是时空定，菩萨也修行无舍戒那是时空定啊。解脱就是拔解脱，我们前面曾经讲过哈，这个不能太重，因为这个也讲很要很多时间哈。三昧就是前面说空、无愿、无相三昧啊，菩萨也是这样修行的。而不随禅生，但是啊也不随那个禅生到舍戒天，不随定生到无舍戒天啊，不随这个拔解脱生到舍戒第四禅以上的五境居天，那是三果圣也，也不生到那里哈。三昧得阿罗汉圆满了，成就三昧，那将来就升到方便有余土去了，菩萨也不去，也不到那去，而不随禅生，不随顺禅，不随顺定，不随顺解脱，不随顺三昧去受生去。那么干什么？就是还是来到阴间，在阴间度化众生，但是他禅定解脱三昧都是成就的，因为禅定解脱三昧都成就了，他容易，他的智慧高，禅定的功夫深，智慧就会高，智慧高，那么他为众生说法就是有大自在的境界。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凡夫的境界，学了一点佛法为人讲解，就是随着自己的心的那个有很小的境界去讲一讲，完全不知道听法的人怎么程度，完全不知道的。但是这些禅定解脱三昧成功了的人，他要去到什么的度众生，他也先要入定看一看情形怎么样，我应该讲什么样的佛法，会有这件事。而那些境能力一定要有禅定解脱三昧才能办到。所以这个圣人呢，他不空说法，他要去讲法一定有成就，一定有众生可度，说啊，把这个人都觉悟了，可以得圣道了。所以菩萨行菩萨道啊，行菩萨道那么容易啊，不像凡夫随便想法，不是这么回事，他也有很多的条件。所以初得无生法眼的人呢，他用功修行的心比我们凡夫还强，因为他感觉到很多的不足啊。当然呢，他已经是圣人了啊，那我们凡夫怎么能和他比啊？但是他知道他有很多地方不足，很多地方不及格啊，他要努力的用功修行。 随行禅定界的三昧而不随随禅身，是菩萨行。随行四念处而不永离身受心法，是菩萨行。这下边呢是三十七大品这个法门，那个四念处啊，就是身受心法这四个。身就是我们这个地水火风啊四大组成的眼耳鼻舌身，这都是物质组成的身体，这是身。受呢，就是刚才讲过这个受，就是在四大里面，我们身体这个四大和外边这个山河大地这个四大不同。山河大地那个地水火风啊，它里边没有角质性，那个墙壁也是地水火风，但它没有角质性。我们身体这也是四大，它里面有角质性，有实在里边。这个实它就有受，是受身受，还有心，就是那个了别性，有了别性啊。法就是心所了别的都叫做法。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啊，我们爱着这个身体，感觉这个身体很美，这是我们因为有这个问题哈、啊，也感觉这个身体很可爱，就是这是个颠倒啊，身受就是受苦受乐。我们就是爱着这个乐受，希望乐有乐受。实在什么叫做果报？就是你的受，你的感觉，就是你的果报。受就是果报说，身受。这个心呢，就是身体的主要的。主宰者啊，是不？这身体的活动都是靠心来决定啊。这个心呢，实在就是全部的思想，内心的思想就是心。但这个心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是果报，这个身体的果报里边，谁是果报？其实就是心。心就是我们的国宝。这个我那天说过一件事哈，我说给你们听听啊，你们也想一想这个问题啊。这个问题怎么处，怎么有这个问题呢？有一个居士写信给我哈，我好像那天讲过，我不要紧再说一遍。就是今年是庚辰年，好，庚辰年这个辰和戌是冲突的，申酉戌亥，这个戌他的本命是戌，今年是庚辰，是辰戌相冲，就是算命先生算今年你不吉祥，好，就是这样。那么这个居士就把这话说给我，说那我怎么办呢？哈，我说我今年不吉祥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哈，我说呢，算命先生他有他的术，不消无术，有消有术啊，这个术啊，因为这个术，在咱中国哲学啊，这个《易经》的乾坎艮震这个术，推算的人的吉凶祸福啊。今年你是和这个冲，和这个庚年庚辰这个辰节相冲，不吉祥，问我那怎么办呢？这心里面就是有了压力了啊！我怎么办呢？我说呀，我不是中国哲学家，我不是哲学家，我也不是我信仰的对象，我不相信中国哲学。我是相信佛法，佛法的道理怎么讲呢？就是我们的生命体呀、啊， 以心为主，心为主。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意就是你的心，就是你的思想，就是以心为主。怎么叫做心为主？你们注意听哈，这是个问题啊，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？怎么叫做心为主呢？比如说我们的呀，我今天行住坐卧，我遇见什么什么事情，现在要怎么处理，由你心来决定，就是这样的嘛。你处理错误了，这个灾祸就从这里开始；你处理的对了，你的吉祥也从这里开始。就是你一念心，不管今年是什么年，也不管今年这一个月是什么月、什么日、什么事，都不管这件事，就是你的，你注意你这一念心。这一念心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智慧。智慧也是心，在心里面有智慧来决定这件事。所以说我是要趋吉避凶，所有的不如意事我都要排遣，我欢喜吉祥安乐，这样这样这样，这件事呢，要用你的智慧去决定事情。不管是这个高山要向下去，向上去也好，不管遇见什么事情，你用智慧来观察、来思维、来确定，吉凶祸福就从这里开始的。所以说我怎么样来趋吉避凶呢？你做事情要用智慧观察，就趋吉避凶，这是这样子吗？怎么确定？那么，这个不在乎是什么年。不在乎那是，不管是什么年，说今年是对你有利啊，他那个算命先生这么说，但是你还是从你现前的一念心决定事情，从这里开始吉凶祸福，还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好，但是他又说出了一句话，那么我呀多做功德，我心里想，我多做功德就能够趋吉避凶啊，是不是呢？说是我就应我不，当然这句话还有一句话他没说了哈，也不要做罪过的事情，不要做，多做功德。那么我从这里趋吉避凶，也可以吧？这是又一个问题哈，这个问题。但是我在想呢，你多做功德。要加上一句，不要造有罪的事情，不要做，不要说这件事不管是善是恶，有利可图我就做，那是危险的。不可以，要分别，要观察是善是恶，只有罪过的事情我不做，我一定做有意义的事情，从这里来趋吉避凶啊。这句话有一点意思，但是啊，我学习佛法呢，我还有一个有点分别。什么分别呢？我多做功德是对的，佛法也是这样说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是这样说。但是啊，你做了功德不一定得现报，不一定得现报的呀。那我要希望我做功德我就一定是吉祥，你要这样想也不对。因为你今生啊，如果你要是也做有罪过的事情，你前生也可能做了很多有罪过的事情，这些事情没得果报呢，他没得果报。那么在你这一刹那以后，就是未来啊，有可能随时他会得果报，就叫你，就灾祸就来了，灾祸会来的。你前生也做过功德，不是你今生做功德是今生，前生也做过功德的，也做过功德，也在你这一刹那以后会受果报。这两件事啊，都在你未来会出现的，但是不决定，没有一定的次序，没有决定的次第。用谁来做次第？就是你现在的分别心来做次第。我现在这一念分别心的观察啊，这现在有的事情啊，发现的事情要你决定， 要怎么决定这件事，就是你智慧来决定。你可能有你的好朋友啊，你的好朋友可以帮助你来决定，也可能是好朋友，可能是恶知识来帮你决定，都不决定的，都是要你，主要是你自己怎么来决定这件事。今天从这里看呢，任何人不能决定完全是如意的，任何人都不能，可以肯定这样说。只有圣人可以，圣人可以，圣人能从四虚地到第一地，就是完全是吉祥的了。其他的人呢，都不能决定是如意的，不能决定。但是啊，你常常做功德呢，你将来是很多的吉祥的事情会出现，哪一天出现不决定。说是要那样，我是现在我就用智慧来决定，那我不要做功德，做功德不行，不行。我们有人说人算不如天算，其实这句话说的不对，还是你自己来决定。没有天来去管你的事啊，天有天的事情，他也很忙啊，来管你的事情啊，没，他不管你的事情的，是你自己来管你自己的事情。自己管的事情呢，就是你要多做功德，不要有罪过，那么你前途一定是很多吉祥的事情出现。嗯，不管你那个不，你的智慧呀、啊、是会，你要你的智慧高呢，能够为吉祥事情出现的增上缘，我这句话您听懂吗？吉祥的事情的增上缘，你现在的智慧，哎，我这一决定就是对了，哎，吉祥的事情就出现了，就是满我意了。如果你不做功德啊，不行，不做功德，你说你有智慧啊，那不一定，到时候也可能糊涂。很多人糊涂，聪明人做糊涂事啊。那就不决定的，所以这从这上看呢，我们佛教徒、非佛教徒啊，另一回事啊。我们佛教徒要不断地求智慧，多做功德，然后前途就是光明的，是吉祥的。不管今年是什么年，不管。如果我们不求智慧啊，有智慧不行。我们那天曾经说过，说是孔明啊是聪明，我看过三国志，也看过三国志演义，孔明的确聪明，但是他事情没成功。刘备托孤，刘备嫉妒他说话有分寸啊，鞠躬尽瘁十二号一，他只是这么说，没说我决定能够把汉贼消灭了，姓刘的继续做皇帝，他没说这句话。这孔明聪明啊，这句话说的有分寸，但是说鞠躬尽瘁十二号一，我决定不造反，鞠躬尽瘁就是不造反，一定我为你的儿子服务，或者是为你的汉子服务啊，做这件事。他没成功，智慧是高，但是不成功，没能成功。那什么意思？福报不够，因为他的福利不够。所以从这个说，那个居士的信给我的信呢，我这么回答这个问题呀、啊，我就是回答这么多。你们再想一想，还有什么好的回答？回答这个问题，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随行四念处，而不永离身受心法。讲到这里哈，身受心法，这个法和心是相对的，法和心是相对，因为心的分别呀、啊，它不能没有所分别的境，而有心分别，没这回事。你心一分别，就有一个所分别的境，那就是法。 所以心有那么多，法也是有那么多，也是有那么多的。所以说我们一般的人呢，容易起颠倒啊，佛教徒啊，但人的习惯上的烦恼就是情感重于理智，一般人多数是这样啊。但是佛教，我们学习佛法以后，智慧要胜过情感，不然的话不行，不然的话苦恼，多诸苦恼，要用理智胜过情感，慢慢慢慢的才能达到圣境，不然的话不行。所以从这里看呢，这个佛告诉我们，我们对这个身体的爱着，这是一个错误啊。受其实在人呢，忧苦是多，安乐是少啊，任何人都一样。我们一般的贫苦的人呢，啊，忧苦是多，安乐是少；荣华富贵得意的人一样，他也是忧苦是多，安乐是少。虽然那些社会的精英之士啊，求这个荣华富贵的时候啊，哎呀，用出那个力量啊，把吃奶的力量都用出来了。要拿到，但是其实很明白的看出来，荣华富贵的很苦，很苦很苦的。但是人还不觉悟，人还是不觉悟的。所以这个寿啊，使令很多的英雄好汉尽折腰，腰都断了，还不能觉悟的。寿使令苦啊，哈，寿是苦，身受。心是什么？多数容易执着心是我，心是常，心是常住，这是我，执着有个我，就是。但是这个佛的智慧在这里面说是常，因为心是常住不变的，啊。但是佛告诉心是刹那生灭变化的，不是常住的。心法，这个法，这是我做的，这是我做的，是观法啊，无我，不是我做的，是就是众因缘所成。佛的也告诉观法无我，这些事情都是众因缘所成的，不是我做的，没有我可得。所以观身不净啊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要这样修观，破除内心的颠倒思想，所以就行识念处，破除这个颠倒的思想之后呢，就入到涅槃去了，到第一地的。到了第一地的时候，我没有身受心法这件事呢，就是得大安乐自在的。所以随行识念处而不永离一生的菩萨呢，他不永久地啊远离身受心法，因为要有身受心法才能度众生，身受心法也就是舍受想行识了，才能度众生。而不永离这个地是什么意思呢？菩萨有舍受想行识的时候，菩萨要是正念现前的时候，就由于第一地的无身受心法，就在有身受心法的时候就没有身受心法，所以就叫而不永离身受心法。这是不这个你我们就这么说好像不算一回事啊，但是啊，你要真实去注意思维啊，我们凡夫用功的时候，修行的时候，做事情的时候，多数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利益他人，这个恶呀，俄说多数是这样的动机啊，完全是为别人做利益事，我们凡夫少，这种心情少，不能说没有啊。而现在菩萨呢，随行四念处而不用离身受心法，他这个大悲心呢，为众生服务，这是菩萨的伟大。凡夫就是难， 拜佛是很难的。阿弥陀佛啊。